门书是基督徒生活的典型模范，这么短的一卷书，总共只有25节的，却是基督徒生活的典型模范，可见它在圣经里面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却常常忽略它，因为它很短小，因为它可能我们都不太容易找到它在哪里啊。但是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一卷书信的里面来学习这个爱的功课，好像我们刚才两个小组的弟兄姐妹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心灵所发出的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啊，学习这个爱的功课，并且把神的爱带到地极去。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今天让我们看见腓立门书里面这三个主要的人物，从他们的身上来学习到宝贵的爱的功课，使用我们成为爱的使者，将爱带进人间。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来侍奉你，用诗歌，用你的话语，用见证，用我们的服事来见证你对我们的爱。我们谢谢你，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卷书里面有三个的主要的人物，我们先来看这个阿尼西姆啊。阿尼西姆他因着爱而悔改，从本来没有益处的一个人变成一个对人有益处的人。阿尼西姆呢，这个人是哥罗西的人啊。他在保罗的时候遇见了在罗马的时候遇见了保罗，由保罗带领他信耶稣啊。这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啊，是在腓立门书，腓立门书的啊，我们看那个 PowerPoint 一下哈，好吧？我们看一下，阿尼西姆因着爱而悔改，他原来是一个对人没有益处的人，但是呢，他却变成了一个有益处的人。这个跪的这一位就是阿尼西姆，他是在现在土耳其啊，当时叫做小亚细亚的哥罗西的人啊，他呢跑到了罗马。跑到欧洲南部的意大利啊的首都罗马，在那边呢遇见了保罗，由保罗带领他信耶稣。我们现在看那个圣经的经文好不好啊？在腓立门书的第十节那边，腓立门书第十节那边哈，对，就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啊。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在监禁的里面。所以他将福音传给了阿尼西姆，所以他说我在捆锁中生了这个儿子。阿尼西姆呢，他曾经逃离了主人的家，这是在第十五节啊，在第十五节那边，他暂时离开你。这个阿尼西姆是个奴仆，他曾经离开逃离主人的家，他是腓立门的奴仆啊，而且他在逃走的时候呢，可能偷了主人的财产，他钱财。因为呢，从哥罗西到从亚洲到欧洲南部的意大利，这中间相差了上千里的路程啊，在古代的时候旅行非常的不方便啊，如果没有钱的话，是不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啊。所以呢，他走的时候，他不但是逃离了主人家，而且呢，身上带着主人的钱财啊，造成主人的经济损失。因为那个时候奴仆都是要做事情的，因为他出走了，主人就要再雇用另外的人来代替他原先的工作。所以阿尼西姆这个人呢，变成是这一个对人没有益处的。因为这个的阿尼西姆的名字啊，在圣经这里就讲到他的意思是有益处的意思啊。所以在这边真的是保罗用了一个文字的幽默啊，文字幽默。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呢，本来是有益处的意思，但是他现在因为逃离主人家，而且带着主人的钱财啊，所以他变成一个对人没有益处的人。在新约时代啊，罗马帝国呢大约有6000万的奴仆啊，他们是主人的个人的财产，可以当作商品一样来买卖。一个奴仆价值多少钱呢？就是500文钱。一个人一天工作一天能够得到1文钱的这个工价，所以一个奴仆呢就价值500文钱啊，所以是大概一个工人工作1年半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啊。那奴仆当中有的呢受了一些教育，有一些呢有一些特别的技能，他们的身价比较高啊，可以高过原那个一般奴仆的十倍，是5000文钱，就相当于一个工人呢工作15年所赚得的这个薪水。如果奴仆从主人家里逃跑之后啊，主人呢就会向这个罗马政府报案，就把这个奴仆的名字和他的相貌的特征呢告诉政府，以便把这个逃走的奴仆抓回来啊。一旦抓回来呢，这个奴仆呢就会被主人责打，甚至主人对他有生杀大权，可以把他断手断脚啊，甚至可以严厉的处罚他。当这个奴仆如果跑到另外的一个主人那里去寻求庇护啊，那这个新的主人呢就应该呢暂时收留他啊，然后呢安抚原来的主人，使原来的主人息怒，让他能够呢收回这个出逃的奴仆啊，然后同时呢他也要劝这个出逃的奴仆呢回到主人那里去。因为刚才我们讲过，这个奴仆就好像别人的个人财产一样，你不可以就据为己有。如果一旦人家发现你把别人的奴仆据为己有啊，那你就要按照这个奴仆逃离原来主人家的时间长短，按照那个日子来计算工钱赔偿给原来的主人啊。奴仆呢他也可以成为自由的人，他要么是受到主人大大的赏识，要么呢他积攒了足够的钱能够买回自己的自由啊。阿尼西姆呢他就是这样从亚洲的哥罗西城逃到了欧洲南部的罗马城，在那里他遇见了保罗啊，保罗就将基督的福音传给他。阿尼西姆听到这样好的福音，他听说神的儿子竟然取了像他这样奴仆的地位啊，他自己是奴仆，他知道那个奴仆的地位，他知道那个奴仆的滋味啊。神的儿子高高在上的耶稣基督却像他一样取了像他一样奴仆的样式来到人间啊，为了他的罪舍身在十字架上，他就被主耶稣那个大爱，为他死的那样大爱感动，他就在保罗的带领下信主啊。因为阿尼西姆从保罗这边听到福音呢信主了，所以就成了保罗的属灵的儿子啊，不是他真正生的儿子，但是是他属灵意义上的儿子啊。后来阿尼西姆呢更成为他的同工和他主内亲爱的弟兄啊，这是在腓立门书16节那边讲称他是亲爱的弟兄啊，在哥罗西书4章那边也讲到是他的同工啊。保罗呢就恩待这个曾经是奴仆的阿尼西姆，喜悦他的服侍，甚至称他为心上的人啊。心上的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呢心肠肺腑啊，或者是现在我们有的人讲的叫做心肝宝贝。阿尼西姆是被保罗称为他的心肝宝贝啊，可见使徒保罗是怎样的爱这个出逃的奴仆。保罗这样用基督的爱来爱阿尼西姆，这个奴仆呢心里面也深受感动。所以阿尼西姆呢他就因为神的爱，也因着保罗这样的弟兄之爱，他得到激励，所以他就决定啊，在保罗的劝说之下，他要回到他的主人那里跟主人求主人来赦罪，他要与主人来和好。虽然我们都知道逃走的仆人啊被抓来以后，为了警戒他了，都有可能责打他啊，甚至有生杀的大权，但是阿尼西姆他心里面充满了神的爱啊，他心里面充满了神的爱，所以他心里就不再惧怕，所以他就毅然踏上了回归之路。好像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像阿尼西姆一样啊，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像阿尼西姆一样从创造我们的主那里逃跑了啊，我们本来是神家里的人，但是因为罪的引诱我们却离开了神。所以马丁路德他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无一个例外，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主的阿尼西姆，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主的阿尼西姆，因为我们都像阿尼西姆那样逃离了神。在1980年代啊，1980年代的 Kansas 在这个堪萨斯州，美国的堪萨斯州，曾经有一个人，他登上报纸，登上电视，哈，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这个人叫做 L Johnson， 他呢跑到警察局里面自首。他为了几十年以前，哈，他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老比较年纪大的人，他为了几十年以前他在十九岁的时候所犯的一件事情去自首，啊，他在十九岁的时候年轻，啊，心高气傲，交上了不好的朋友，结果呢，就他们缺钱，然后这三个人他们就去银行里抢劫，啊，在堪萨斯州这个一个银行里面抢劫，而且得手之后他们就逃跑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呢，另外的那两个的抢匪呢，就在一个车祸的里面就翻车就撞死了，那就登报纸啊，来认领这个人，这些人呢，那后来银行的人啊，大家都不认得这些是谁，后来呢，银行的人也来认，就说哦，这两个人就是那一天啊，在光天化日之下来抢银行的，因为当时的时候呢，那是几十年以前，也没有什么照相啊、摄影这些的设备，所以大家都凭着记忆，又在一片的慌乱的里面。所以银行的人就觉得说，啊，当时好像只有两个人，因为人有很多，大家很慌乱，所以就是有的人你也不知道他是顾客呢还是抢匪，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就是这两个人，啊，有记得这两个人特征长得是这样，好，那警察来了就把这个事情结案了，这位抢匪找到了，这个事情就结案了。所以这个几十年来呢，这个 L 江省他都以为说他一定不会被抓到了，因为大家都已经登出来了，说抢匪已经遭遇车祸身亡，这个事情就了结了。可是几十年来，他心里面都充满了不安。他后来甚至认识了一个基督徒，认识了一个姐妹，也娶了她做太太，然后呢也经常去教会啊，但是他却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一天呢，啊，别人寄了一个包裹给他，啊，这里面就有一张的福音单张，上面写着，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罗马书十章十三节的这个经文，他就打开来一看，他就分享说，他后来分享见证说，他说神的话好像利剑一样插入我的心里面，因为我常常梦想要被人来拯救，因为我这几十年的里面，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但是我的良心实在不安，每当有警车啊呼啸而过，每当我在街上看见警察，我的心里面就是充满了不安，我总梦想着有人能够神奇的一样把我从地上抓起来拯救我，我不再被追捕。如今我突然明白，我上教堂上了那么久，我娶的太太也是基督徒，我才知道只有爱我而且肯为我死，爱到一个地步肯为我死的耶稣基督，他愿意救我，他也能够救我。他就鼓起勇气到警察局里面去自首。可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因为这个根据他们州的政府的这个法律，好像是经过一段时间，经过几十年以后，这个就不能够再予以起诉，他们就做了记录之后，他坦白之后就释放他，因为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他已经从十九岁的这个年轻人变成一个白发的一个人，但是呢，这个 L. Johnson 他仍然愿意赔偿银行他当时所抢的那个损失，造成银行的损失，他抢的钱他仍然愿意赔偿给银行。这件事情就是在1980年代在堪萨斯轰动一时。我们都应当像这个 L. Johnson 和阿尼西姆一样，因着神的爱来悔改。若是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我们就应当被神的爱感召来悔改信耶稣。如果我们是已经是基督徒的，因为我们的言行，因为我们说的话，因为我们做的事伤害了别人，甚至像阿尼西姆这样造成别人的损失，造成别人的痛苦，像 L. Johnson 这样造成银行的损失的，我们就当悔改认错，到那些被我们伤害的人面前求得饶恕。我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向人家认错，有很多的原因，有的时候可能是有惧怕，因为我们害怕 我向他认错，他不就骑到我的头上了吗？或者我向他认错，他以后就不再理我了。或者说我来向他承认我造成他的损失，我这个工作就没了。好，这样这样的惧怕。然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这是圣经上的话。当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已经充满了，你甚至满溢出来了啊，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可以像阿尼西姆这样啊，阿尼西姆他回到主人那里，可能被责打，甚至有生杀大权，但是因为神的爱充满在他的里面，他就悔改，他就要回到主人的那里，跟他和好，请求他的饶恕啊。因为在家里面啊，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啊，因为相处的时间长啊，常常容易互相伤害的啊，可能在外面别人讲一句话，你也就不觉得怎样，可是你的先生讲了同样一句话，你就觉得很受伤，对不对啊？因为你们是很亲密的人，所以很容易在言行上不小心就伤害啊。但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人，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愿意来悔改，愿意来认错啊。在教会的里面甚至也是一样啊，在你的公司的里面也是一样，因为你爱你的同事，因为你爱你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说话做事伤害了他们，我们就被神的爱所感动，去到他们的面前请求他们原谅，如果造成别人的损失，甚至愿意补偿这个损失。所以阿尼西姆他因着爱而悔改，他从一个没有益处的人就变成一个有益处的人，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名字是有益处的啊。因为他被神的爱感动，所以他悔改，他就从一个没有益处的人变成一个有益处的人。我们再来看这个非利门，非利门他也是因着爱，非利门他是因着爱而饶恕。他本来失去了一个奴仆，有没有？这个奴仆逃走了，他本来失去了一个奴仆，现在呢却得到了一个弟兄，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图好不好？看一个图，非利门呢跟阿尼西姆一样，也是这个哥罗西的人啊，这个站的就是非利门。这个图呢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图啊，这边是意大利，这边一个意大利，罗马在这边啊，因为我没有那个激光笔哈，在那边是小亚细亚，就是所谓的现在的土耳其啊，请看下一张可能比较清楚一点。你看这边以佛所，对不对？这边就是哥罗西，在右边一点是哥罗西啊，哥罗西。这个罗马是在这边没有画出来啊。所以你的非利门是哥罗西的人。当保罗他在以佛所居住有三年的时间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在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保罗呢在这个以佛所的地方居住了三年。所以呢，这个非利门他有可能就从哥罗西啊，在东边的这个哥罗西跑到以佛所书来听福音，这两个城市之间只有60多公里的距离啊，他就来听福音而信主。非利门的家里面是比较富裕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奴仆啊，而且在他的家里面有教会啊，有不同的人在聚在一起的，说明他家可能也不是很小哈，所以有一定的大。他也是保罗所亲爱的同工。根据这个非利门书呢，保罗形容非利门呢，是他是有信心的，对神是有信心的，他是有爱心的，他对人是有爱心的啊，这样的一个保罗所亲爱的同工，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的啊。圣经学者呢，大部分的都相信非利门收到保罗的这一封书信之后啊，他就饶恕了阿尼西姆，甚至呢释放他得了自由啊。这是反过来推论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保罗的书信写给教会之后呢，在教堂的里面他都是当众来宣读的，当众宣读保罗啊给我们写的书信啊，那其他教会的呢甚至来抄写啊，流传到各个的教会的里面。所以如果非利门没有饶恕阿尼西姆，那这封信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这封信大家在宣讲的时候，假如 腓利门还没有饶恕阿尼西姆啊，还是待他如一个奴仆啊，还是要责打他的话，那这个书信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腓利门书能够进入圣经的正典，它甚至被宣读，甚至被抄写，甚至流传到各地的教会去，就说明啊，腓利门真的是照着保罗所请求的那样，他不但饶恕阿尼西姆，甚至最后释放他得着自由。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家叫做雨果，有没有？大家都很知道他的名字。他写的一个小说很有名的，后来被改编成非常有名的这个话剧，叫做《悲惨世界》啊，《悲惨世界》很有名很有名的啊。这中间呢，就描述了一个被通缉的罪犯，他的名字叫尚万强啊，因为是法文，我们中文翻成尚万强。他因为犯了一些罪呢，就判了牢狱里面十多年的时间，后来出来以后呢，又因为要给他的姐姐给他妹妹的小孩啊吃了就是偷了面包啊，偷了面包呢又被判了好几年，后来又加刑加到19年啊。你去的时候是年轻的人了，出来的时候都是白发苍苍的人了，因为将近两个的20年的牢狱啊，就是将近40年的牢狱。他后来就在监狱里面呢，练就过人的臂力，就是他就整天没事，就是臂力非常的过人，然后就变成很难缠的一个囚犯，因为他力量很大，然后受了那么多的苦，坐牢几十年，所以他对就是很难缠，他终于挨到他被释放的那一天，他就走到了一个小城镇的里面，但是走来走去了，都没有人接纳他。因为那个时候犯人出来的犯人，即便是出狱的犯人，他也要带一个特别的识别证，让大家都知道你是出来的犯人啊。所以呢，他就在街上这样走来走去4天4夜，没有任何的人家敢接待他，甚至小破的酒馆都不能接待他啊。他只能露宿在街头，心里面充满了那个怨恨。后来呢？好在有一个很慈爱的一个主教，年纪也蛮大的主教发现他哈，就请他到他的家里面来过夜。可是，在半夜的时候呢，这个尚万强他就把主教家里面那个柜橱里面那个值钱的银器都偷走哈。可是第二天早上呢，哈，就有警察来敲门，警察呢把这个尚万强抓住了，就来到了这个主教这边，因为他们识别就是这个是在教堂里的东西。就带到这个主教的家里面来啊，就准备了，这些警察准备把这个尚万强关一辈子啊，关了19年，再给他关一个19年，他就差不多了啊。可是这个主教的反应却真是出乎人的意外，他见到这个尚万强就说：“哎呀，我的朋友，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忘记了我有一对那个银烛台还要给你吗？”他这个尚万强就傻在那里，那警察也觉得说这个到底是真还假啊。然后这个主教呢就到另外一个地方拿出一对这个银的这个烛台，说这个也是给你的，你走的时候太匆忙了忘记拿走，这个都给你啊。那个警察就傻在那里，哎呀，就觉得说他们是真的是朋友啊，就把他放了。警察一走，尚万强浑身在发抖，说不出话来，因为当时是多么的惊险，他的命运可以在那一刻就变成说一辈子在监牢里面，老死在监牢的里面。可是就因为这个主教拿出这一对银的烛台，说这个银的烛台还值200个法郎啊，你都忘记拿了。主教的这个举动违反了我们世人那个报仇那个报复的本性，饶恕的力量改变了尚万强的一生，饶恕带着巨大的力量重新建造了这一个囚犯啊。所以后来呢，他就一直保存了这一对的烛台，因为这个主教说，他说你用这些银器啊，你拿出去生活，你拿去做本钱，你拿去你将来要凭着这个啊，要做一个诚实正直对人有益的人。他就一直记得这个主教的话，他就一生就保守了这一对这个银烛台啊，用其他的去变卖一些，然后就去做一个诚实和正直的人。 但是这个剧中呢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叫做警探，这个警长的人哈，叫做贾佛，贾佛这个探长，他们一心就想要伸张正义，哦，因为他的出身的身世是这样，他是自己也是生在监狱里面，受过这样的苦，所以他后来成为了警长，他就要来伸张正义，把那些坏蛋都抓起来，苦苦的带他们哈，哦。他们二十年之间呢，就是毫不留情的追捕这个单万强啊，因为他是逃脱，有一段时间是逃离的这样的状态啊。单万强呢，因为被主教的饶恕，他洗念革新，重新做人。但是这个探长呢，却执意要惩罚单万强啊。后来在一个这个机缘的里面呢，单万强甚至哈，救了这个探长的命。因为他们后来法国发生革命，那这个探长就去探查那边的地形，就被这些革命的人抓住啊，这革命的人就要杀死这个探长，单万强就说来，我来，由我来处决他，你看他以前对我是这么坏，把他带出去之后呢，他就释放了他。所以这个后来这个好像就好像一个猎物啊，一个猎物向这个猎人呢，啊，展现他的恩慈和良善，有没有？那个猎物被追杀的猎物向这个猎人显出善良和慈爱，哦。后来这个探长觉得自己他的世界里面要么是白，要么是黑，他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啊，哦。他的黑白的世界，黑白分明的世界就在他面前瓦解，他不能忍受，他就跳到塞纳河里面自尽。所以今天在我们在家里面啊，我们若是被家人说的话做的事伤害到了，哦，这常常发生的事情啊，哦，因为你们彼此亲近，所以才容易常常伤害。好像我们的牙齿常常咬到嘴唇是吧，不小心就咬到嘴或者咬到舌头了，因为我们彼此相近啊，哦，但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就愿意，我们也就可以来饶恕他们，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亲人，因为我们是一家里的人，好像今天在教会一样，弟兄姐妹从不同的文化背景里来，啊，甚至讲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习惯，啊，甚至用的字句都不一样，穿着不一样，习惯不一样，啊，有的是学工的，有的是学工的非常理工的，非常理性的，啊，有条有理的，有的是学艺术的啊，那个艺术家的那个气质，啊，南辕北辙的。但是我们如今信徒成为一家的人，若是别人伤害到我们啊，说话或者做事伤害到我们，我们就可以因着爱来饶恕他们，哦，在你工作的场所的里面，在你学校的里面，也许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所以呢，他们学到的知识，他们懂得的那些技能，他们不愿意告诉你的，因为告诉你呢，你学会了你就爬到他上面啊，他怕你爬到他上面，老板就把他开了啊，他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啊，这些人心里面缺乏安全感啊，甚至呢有些人踩到我们的身上往上爬，但是我们就要想到神都赦免我们各样的罪，所以我们也可以饶恕这些伤害我们的人，就是因为神赦免我们，所以我们也赦免这些人。饶恕呢，不但可以使我们曾经受伤却得到医治和释放，因为如果我们不饶恕，那个苦毒恼恨就在我们的里面发脓，就像癌细胞一样狂长啊。所以饶恕别人呢，可以让我们得到医治和释放，饶恕别人更带来那个建造的能力。你看那个单万强，那个囚犯的生命，他被饶恕的力量改变，他的一生被重新建造起来。到了主后107年，啊，安提阿教会有个主教叫做伊格纳修啊，Ignatius 啊，中文翻作伊格纳修，他写了一封书信啊，他在被押往啊去殉道的途中写了一封书信，就是给以弗所书的主教啊，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主教啊，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叫阿尼西姆啊。根据他这个书信呢，我们就推论阿尼西姆他后来被他的主人饶恕，被菲利门饶恕，被他释放得自由， 在教会里面服侍，后来成为以弗所教会的监督啊，就是长老，就是这样啊，就是教会的长老，成为教会的监督。你看，对你们他因着爱来饶恕曾经伤害他、曾经带给他损失的这个农夫，他本来是失去了一个农夫，但是现在却得到一个这么好的弟兄，甚至成为以弗所教会的监督。饶恕就带来这样的建造的能力。我们再来看保罗，保罗他也是因着爱，但是他因着爱来虚己，谦虚自己，谦卑自己。他本来可以放胆吩咐腓利门做这个做那个，他可以命令他这样这样，但是现在呢，他却为一个逃跑的奴仆来代求，甚至呢愿意为他偿还损失。保罗这个名字是拉丁文的意思，他的意思是细小，又细又小，也是名副其实。因为根据教会的传统，保罗呢他是身材矮小，身材很矮小，然后头是秃的，秃头，其貌不扬，他自己也讲他其貌不扬。他终身未婚，没有结婚啊。我们可以说他不知道男女之间的爱，但是他却是一个懂得神的爱的人。他对神的爱，他对这个神的爱的描述啊，流传千古，有没有？像现在在年轻人在教堂里面结婚，都要读那一段的啊，《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边有没有爱篇？好多人写在蝙蝠的上面，挂在家里面，有没有？就是他虽然终身未婚，好像不知道男女之间的爱，但是他对爱的诠释却是流传千古啊。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第四节啊，十三章第四节那边有没有？你看十三章第四节那里啊，爱是，哎，大家会不会唱？我看你们都会唱啊，我们来一起唱好不好？我们用唱的啊，不用抢的，唱的来。爱是很久忍耐，永久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恩，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